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真善忍国际美展。为什么说这是一项国际性的美展呢？因为画作的来源是来自于全球各地多位艺术家的热情参与，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项画展正在世界许多城市巡回展出，到目前为止已经陆陆续续在美国、加拿大、印尼、南韩以及台湾各地举行过很多场次的展览。根据主办单位表示，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利益跟理念都跟一般的画展有很大的不同。艺术家们用纯净的心画出他们最崇敬的信仰，并且希望带给人们美好和光明。节目一开始，我们请画家周怡秀小姐为大家介绍这项展览，主题分别是天上人间、佛光普照，以及第二个单元童话大法、返本归真。
台湾中部一个风光明媚的小镇，日前展出真善忍国际美展。展览中的作品有着精湛高妙创作理念，以及令人赞赏的绘画技巧，更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画展的呈现方式，具足吸引力的画作引起观众相当大的震撼。
这个艺术对人类的社会的作用是很大的，它可以带给人美好，就是画家他自己的品德，他自己的人生阅历也会表现在画面上，那他的对人生的理念也会表现在画面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艺术所创作出来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就直接会带给观众这个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有我们的这种生活经验，还有我们的理念等等，就想带给人好的东西，带给人光明跟美好。
由于参展画家们希望能带给人们光明和美好的理念，全球各地多位热情参与的艺术家们挥洒毕生精华的技艺，展现出极为雄伟壮观的现代史诗。
这个画展的第一部分呢，叫做天上人间，佛光普照。我们相信神佛都是存在的，而天国世界也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作家就是张昆仑教授，他原来是山东大学的就是艺术雕塑科的一个主任，就是说他在这个在雕塑方面的造诣是很深的，传统的基本功也很好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他有很多绘画的作品。那他本身是专攻雕塑的，那这个就是他所塑的一个佛像，那充满了一种慈悲祥和的一种力量。
赏心悦目的画面中屡屡地散发出平静安详的气氛，在观赏同时自然就感受到了创作者对神佛真诚的信念。
那这第一件作品就是一个女画家啊，年轻的女画家叫陈潇平，她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自画像。她就是去移民到塞班岛，她就曾经在那个很宁静的海边练功，那曾经出现非常舒服的状态，她就觉得印象很深，而且一直很怀念那样的美好，而且塞班岛很那个风景很漂亮，所以呢，她就把她这个练功的一种感受画出来。这张画呢，它是比较介于这个工笔的水墨画跟水彩的一种混合的一种做法。那画名呢叫净莲，所以我们看到它旁边画了几朵非常纯净、很美好的这个莲花。那这个女孩子呢穿的是白色的衣服，那整个画面是很和谐，而且是很干净的感觉。那确实，修炼人他不断的要净化自己的身体，净化自己的思想，所以那才能达到高的层次。
两幅画作虽然使用不同的媒材创作，一幅是油画，而另一幅是水彩，但同样呈现出纯净、舒坦的画境。两位创作者成功地表达出了他们心中美好的感受。
这张画画的是两个小孩在学转法轮呢，是英文版的转法轮。那画家呢是他们的祖母，是加拿大的一个西人学员。那他就描写了小朋友呢，其实也很喜欢看转法轮。那两个孩子读得非常专心。 那上面呢是画了一个能量场。西方有很多白人是学法轮功的，那当然他们感受到学法轮功的美好的时候，他们也很自然会告诉家人，所以很自然他的小朋友啊，他的孙子啊，儿女都可能得法，都可能进入法轮功的修炼。
守法守忍的加拿大籍祖母画家，用写实的画风极为传神地捕捉到他的孙子们专心念书时的景象，描绘出纯真而甜美的面貌。
我们都坚持用比较传统比较正统的手法来创作这些作品，因为我们觉得正统的手法还是表现了真正能够表现出艺术的美好，然后很真诚地表现这个人的情感。
经由这几幅用超凡写实技法画出来的精致美妙画作，让观众得以一窥画家们心中理想美好境地。
艺术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追求的是真善美的境界。那么追求美好和平没有暴力的普世人权，不也是人类共通的理想吗？借由第三个单元生命见证正性永存的观赏，我们一同期许让这个世界少一分迫害，多一分祥和。
真善忍国际美展中的画作汇集了全球各地画家的心血结晶，画展更跨越时空地在全球展出。截至目前为止，同样的画展已在美国、加拿大、印尼、南韩及台湾各地举行过很多场次。
好，现在是第三部分，叫做生命见证正性永存。那也就是说明了，就是当前法轮功在大陆的一个处境。那法轮功事实上都是修真善忍的，那只是因为呢修炼的人数非常多，他就不顾这个法轮功已经为千千万万中国人带来这么大的身体健康，这么这个道德回升的这样的好处，他还是执意要镇压，就抓了我们很多学员啦，有很多各种各式样的这个残酷的迫害，但是我们学员还是坚持真理啊，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怎么样去做到真善忍。
强烈的主题冲淡了观众对于画家技巧及创意的注意力，画家借由无声的画作为画中的人物控诉着不公的遭遇，
真的是有够残酷，你要的时代哪有那种事情的发生。
那为什么会破坏让人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啊？
在人身自由为普世价值的今日，画中的情境让每一位看画的人触目惊心，多位观众一致表示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残酷暴政。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汪卫星的作品。这个汪卫星呢是也是一个基本功非常好的一个画家，那他这边他描写了一个这个小男孩跟他的妈妈一起被关在监狱里，那从他们的身上啊遍体鳞伤，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之前受到很大的折磨，可是我们看这个小朋友呢，他的眼神，这个我觉得汪卫星呢画的眼神是非常传神的啊，就是说这个眼神呢是有愤怒，但是呢他没有大哭，这个愤怒当中带着疑问，带着抱怨，儿童在 在中国大陆，他的人权也是很严重的被践踏。那特别是修炼法轮功的这个学员的子女啊，目前是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处境。
对于在自由世界快乐生长的孩子们来说，画中儿童们的遭遇出乎他们的想象。这幅名为《为什么》的画作，看得观众也在心里打上了千百个问号。
那这幅画呢，也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戴志珍呢，是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在名绘网上看到她的丈夫陈成勇被迫害致死，她非常非常的悲痛哦。可是她的身份她又不能回去哦，所以那个时候是透过了澳洲政府，把陈成勇的这个骨灰带回澳洲。那就是说在这之后呢，这个戴志珍呢，就带着小法度，几乎是走遍天下呀，让人们关注大陆上还有。不止他们家是这样，因为修炼法轮功，因为中共的迫害而家破人亡，他还要希望世界上更去关注更多的更多的大陆上其他的千千万万的家庭都受到同样的一种残酷的迫害，就是到处去呼吁关注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权。那我觉得这张画呢特别让我触动，就是我觉得汪卫星他画的人物啊眼神特别传神，就是说你看这个小法度很天真，但是带着茫然，有一点哀伤。那他的妈妈戴志珍，我上次看到他的眼神，我都几乎要流泪了。我觉得真的是很触动人心，就是一个很沧桑的感觉。
到底是为什么？强忍着心中的创伤，带着小女儿行走天涯。画家用精彩的画笔画出在哀伤中流露出无比坚定毅力的表情。
这张作品呢，也是描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破碎的家庭。那从这个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说有打破的花盆，然后上面这个他家的门呢，有这个六应林办公室的封条，那显然就是刚刚可能有这个警察人员闯入，把他的父母绑架了。所以这个小朋友呢，回到家，大门深锁，然后进不去，所以他脸上哭啊，可能哭了很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事实上在大陆啊，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真的是，这个有的是父母被抓走了，他或者是有的他被迫流离失所，所以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孤儿跟家庭问题。但是中共呢，还造谣说法轮功不顾家庭，那事实上是谁被破坏了家庭？
是谁让无辜的孩子一夕之间失去温馨的家庭？稚嫩的脸庞上挂着一颗颗的泪痕。画家为小小的人儿呼唤善心人士的关注。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画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构图，就是上面有很多很多人，啊，然后都是面带微笑的，这个光彩焕发的。那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这些都是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画家是姚崇奇女士啊，那她把她这些照片都收集了，然后为他们画了一个像，但都把它集中在上半部，代表他们有一个彩虹在这里，那代表他们是在美好的世界，是在天堂里。那下面有一个对比，是有一个黑暗的地狱。那事实上，我们是因为相信是善恶有报的，这因为这是宇宙不变的真理嘛。这个发动这场迫害的江泽民，他造成了这么多家庭的破碎，造成了这么多人这个无辜的死亡，那当然他是一定要负责任的。我记得基督教有一句话，为正义而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虽然是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群像，但画面却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相信善恶有报的画家，为修善而失去生命的人们描绘出一片美好的天堂景象。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张画呢，是李源他创作的，叫做《蒙难在中原》。那当然就是描写一个男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那构图是一个十字形的构图，我觉得是基本功非常非常好的一张作品，就是我自己觉得很佩服。那我们看到他这个质感画得非常好，就是说布啊，布的质感、衣服的质感、皮肤的质感、头发啊等等，这个都是非常的 就非常不简单。那我自己感觉到很难的地方就是这个皮肤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很细腻的观察，这个基本功很好才能做得到的。那当然最后一步呢，还要表达出人的情感，就是说人物的这种情感，它这样才能触动人。所以我现在也是觉得他这个画得很好的，就是他的动作还有他的表情都告诉我们了他的心情。因为这种心情啊，有时候真的是笔墨难以形容，可是画家借由他的笔呢，他告诉我们这个心情，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他抓的衣服就是有压抑的，可能有恐惧，有愤怒，有害怕，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就是巴洛克有几个画家，他特别喜欢用很暗的背景去衬托前面的主体。那这边呢，我们也发现他是采用了一个很暗的背景，然后前面这两个人物呢，这个光线照在他们身上啊，特别强烈，就跟后面背景比较起来，那这样一个强光造成了一个效果，就是光线照在他们身上却是一种很圣洁的感觉，所以更是表达了一种升华，生命的升华。
画技超群的画家用细腻唯美的笔触画出心中的感动，为坚定信念而被迫害致死的人们讴歌。
曾经有观众说，一些用千言万语都讲不清楚的问题，只要静静地站在画作前面看几秒钟，就全部都清楚明白了。可见得画作传达出来的讯息，直接打入了人们的内心深处，唤醒了大家与生俱来的善念。接下来欣赏的画展主题是传播真相、呼唤正义，以及善恶有报、正义审判。
借由画展，画家们用精美的画作做柔性诉求的代言，邀请大众共同来和平关怀中国的人权问题。
面对这样一场残酷的迫害，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它？然后我们又做了哪些事情来抵制这个迫害？那也是借此呢，想要劝诫这些，这个在大陆上这个还在迫害的这些恶人呢，让他们了解我们相信善恶有报，希望他们能够停止迫害。
善恶有报不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信念吗？这信念应该牢牢地维系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呀。画家们呼吁重塑良善的理念，找回光明和美好的社会。
其实2002年3月的时候，在长春这个城市呢，插播了法轮功的真相，就尤其是关于这个中共栽赃法轮功自焚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就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当然很多人就一夕之间明白了，原来都是中共在栽赃造假，那法轮功是冤枉的。据说那次抓了5000-6000人，后来就是查到是刘承军等等这些人是主要的策划人，所以呢刘承军呢就被这个酷刑迫害，那他同时也被判了19年的徒刑。当然中共他是判了19年，可是不等你到19年他就把你折磨死了。这个画面上呈现了一种善跟恶、光明与黑暗的对比，就在这个下方啊，他就等于是象征了这个牢房啊，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牢房中的一种险恶而且是邪恶的一个情况，就连这个地上的石头啊，墙上的墙壁都是一种魔鬼的嘴脸哦。但是因为这个大法弟子坚贞不屈啊，尤其又秉着慈悲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伟大的事情，所以虽然他是受了很严重的这个折磨，可是呢神是关照他的，给他了一只温暖的手，而且有一束这个光明啊射向他，等于也是在接纳他啊，可能是 接纳它，要往美好的地方去。
这一幅同样是加拿大籍祖母画家 Cathy Gillis 所创作的，他描写的情境是，虽然深陷黑暗的绝地，但心中的光明永远绽放。
好，那这一幅是我和另外一位画家陈孝平合作的作品啊。那这个内容呢，它也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2001年11月20号，有36个西方的法轮大法学员啊，他们是从不同的国家来的，他们相约啊，在天安门广场啊，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到中国，这么危险的一个天安门广场，来告诉中国人说，法轮大法是好的，全世界很多人在练，你们不要相信共产党，这样是一个义举，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勇敢而且非常正义的行为，所以中国人看到都是尊敬的，而且几乎是非常感动的。我画的是要这样一个效果，因为圣经启示录曾经说过，有一条红色的恶龙危害人间啊，迫害圣徒，可是最后它要被清理掉的，所以我就想这个恶龙就像共产党，所以我就画了这个天使把这个恶龙斩了，是这样一个含义。那就是这也是一个上下对应的，就是说我们也是相信善恶必报，而且天上的神都在看着人间的人，不管我们做得好做得不好，他们都历历在目。
这些用写实手法陈述着真人真事的画作，在构图中呈现出非凡的张力，整个画面呈现出宏伟的气势。
就是这个画面呢，分成三个部分，有天堂、人间、地狱。那从中间这一段，我们看它描写的是北京天安门广场，那它事实上描写的也是，就是在当时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有很多法轮大法弟子，因为他觉得这个政府在污蔑法轮功，觉得不公，但是又没有地方去申诉，所以他们很多人走到天安门去拉横幅，告诉大家法轮功是很好的，然后他是坚持要修炼法轮功的。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张坤仁教授的运用一种对应的方式啊，就说上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上面的中央部分呢，有一个女学员，然后她是修成了，因为她坐在莲花上。那当然旁边充满了这个很祥和的气氛，有非常多的其他的佛道神，还有天女啦，还有这个小天使，这庆贺她修成圆满啊，所以就送她很多这个礼物，为她欢呼等等。那这个女孩子是哪里来的呢？就对应到人间，就是这个正在被迫害的，身上已经流血了，她可能就是在当场被迫害致死了。那但是她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她是修炼圆满了。那可是迫害她的这个警察啊，你看她这个身形完全一样的，她这个灵魂啊，她是被抓入地狱去了。所以就说人同样是在这个人的空间当中，但是你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到最后她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她这个题目叫百位图。
画展中有两位画家曾经亲身经历过酷刑的迫害，其中一位就是张昆仑教授，这也是他为什么能画出让观赏者仿如身历其境并且感人肺腑的画面。
欣赏了一些作品之后，相信观众朋友也发现到了这些画作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然而艺术家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画，相反的，这些创作的人想透过艺术表现告诉世人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借由画展宣扬人类在逆境中所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真善忍国际美展希望呼唤世人的关注和正义良知，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善良的本性彰显出来，是非善恶就会分明，正义的力量也会抬头，不公不义的事情相对就会减少，而对于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下去，实行恐怖的人自然就会遭到历史的淘汰。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为您介绍的真善忍国际美展。艺海漫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Thank you.